首先祝所有的母亲母亲节快乐，希望你们有一个被神祝福的一天。今天我将讲十世纪第四章巴拉司令的信息。巴拉不是士师，但他是一万人的司令。当时一位有名的女人底波拉是士师，在十世纪的第四章四节里讲到，约书亚和他那一代的长老死后，应许之地的以色列支派没有一个有力的领袖，他们很快陷入偶像崇拜，崇拜迦南人和周围国家的假神。那是一个混乱的时代，十世纪十七章六节和二十一章二十五节描述说，那时以色列中没有王，个人任意而行。由于他们的背道，神将他们交给了他们的敌人。这是一个内忧外患的残酷战争时期。经过一段时期的敌人压迫之后，以色列人达到一个临界点，他们会向神呼求拯救。因此，神派遣拯救者，称为士师，来拯救他的子民。每次得救后，以色列人都归向神，太平长达八十年。但过了一段时间，他们又得罪了神，这个循环不断重复，每次他们的悖逆和悖道都比上一次更糟。神派遣第一位士师俄陀涅将他们从米索波达米王手中解救出来，然后派遣第二位士师以户将他们从摩亚王手中解救出来。之后，当以户和底波拉还活着的时候，神派遣了第三任士师山加。山加在现在的加沙地带拯救以色列人与非利士人的欺压。在士师记第四章中，以色列在位的第四位士师是底波拉。这一次，他们的敌人是迦南人。圣经中有许多的英雄，其中之一是亲手杀死狮子的参孙，另一个是大卫，他用击括杀死了巨人歌利亚，还有一个是以色帖，他冒着风险拯救波斯帝国的犹太人免遭邪恶的哈曼的灭门之灾。甚至主耶稣的母亲玛利亚也是一位英雄，她鼓起勇气接受了怀上耶稣的尊荣和挑战。当然，所有英雄中最伟大的是我们的主耶稣，他甘愿为我们牺牲自己，救我们免于地狱永恒的诅咒。在这一章中，巴拉也是英雄和主角，他是一个有趣的英雄。他的名字在希伯来语的意思是闪电，他的名字说明他不仅有成为英雄的潜质，甚至可以成为一个超级英雄。这个巴拉也是今天我们所分享信息的主角。我们首先来讲为什么需要这样一名勇士。士师记四章一节，以户死后，以色列人又行耶和华眼中看为恶的事。在第二位士师以户消灭了摩亚人并拯救了以色列之后，太平持续了八十年。在那个太平时期，亚拿的儿子山加士师击退了威胁要破坏以户实现的太平景象的非利士人。最终以户死了，他死后，以色列人再次背离神的道。请注意"再次"这个词， 这些以色列人从未吸取教训，他们违背了神，转向了迦南的假神，回到了个人任意而行的时代。因此在第二节中，耶和华就把他们赋予在夏所作王的迦南王耶宾手中。因此以色列人受到迦南人的压迫，迦南王耶宾是个强敌，他在夏所作王。夏所是一座设防的城市，位于加利利海以北约15公里处，分配给拿弗他利支派的领地，靠近今以色列与黎巴嫩的边界。曾经它是迦南北部最强大的城市，今天这座城市的废墟也是现代以色列最大的古代历史遗址。耶宾很可能是一种皇室头衔，就像法老是埃及国王的称呼一样。耶宾的意思是聪明人或有洞察力的人。大约100年前，另一个夏所王耶宾被约书亚击败，可以参考《约书亚记》第11章。最终夏所恢复了实施时代的耶宾统治了整个迦南，从加利利海西南的耶斯列平原一直延伸到北至约旦河，一个现在被称为黎巴嫩山脉的地区。这个耶宾就像约书亚时代的耶宾一样，与其他迦南城邑的王结盟，参考史诗记5章19节。但是这位耶宾有一位非常忠诚、强大并且值得信赖的将军。史诗记4章2节，他的将军是西西拉，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西西拉是他真正的执行者，因为他耶宾能够取得对其他迦南国王的军事统治。西西拉不是迦南人的名字，他可能是铁器时代早期，也就是公元前12世纪左右，从亚德里亚海周边地区抵达迦南人的海上人的领袖。居住在外邦人的夏罗舍意味着西西拉在这个地区建立了自己的地位。这个地方的确切位置是未知的，但是我们可以通过它有铁车900辆可以推断，这个地方很可能是在平原上而不是在丘陵地区。它很可能位于耶斯列平原的西端，也就是靠近加密山的地方。耶宾在北方的，西西拉在南，是北方的以色列支派在他们之间被压迫。在耶宾的压迫下，到了以色列人向耶和华呼求的地步。史诗记4章3节写道，耶宾王有铁车900辆，他大大欺压以色列人20年，以色列人就呼求耶和华。西西拉是一个有权势的人，拥有900辆铁车的庞大军事设备，类似于我们今天的军用坦克。拥有如此强大的力量，西西拉和耶宾似乎是坚不可摧的。耶宾和他的将军西西拉压迫以色列人长达20年。一户死后，以色列人再次犯罪得罪神，他们陷入了被盗 耶和华管教以色列人，将他们交给亚索王耶宾，迦南地最有权势的国王之一。他将强大的将军西西拉与他强大的将军西西拉一起，耶宾给以色列人带来了长达20年的苦难。最后，以色列人向神呼求帮助，所以神召唤了一位勇士。我们到信息的第二点，呼召一名勇士。出于怜悯，神为受苦的以色列人兴起了一位拯救者，他使用了一个女人，名叫底波拉，是拉比多的妻，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底波拉是女先知，或来自希伯来语，字面意义是说说预言的女人。同样的希伯来语词也用于出埃及记15章20节中摩西的妹妹米利安，以及列王记下22章14节中的女先知呼勒大。底波拉是神的代言人，神向他讲述了以色列的可怕处境，通过他开始发生改变。他的名字在希伯来语中的意思是蜜蜂，他被认为是以法莲人，因为他住在以法莲。在士师记4章5节中讲到，他在公元前12世纪判断和领导以色列60年，他的领导涵盖了迦南战争前约20年和之后的40年。他是拉比多的妻，但神并没有透露拉比多是谁。拉比多的意思是灯，有趣的是闪电就是巴拉这个名字的意思，与拉比多意思是灯有关。根据拉比的传统，底波拉是巴拉的妻子，这当然没有圣经的根据，也没有在历史上得到证实，所以我们只能知道底波拉有一位丈夫，并有他自己的生活。关于他的婚姻或孩子，如果他有的话，我们一无所知。圣经并没有关注他的私人生活，而是关注他的公共生活以及他当时的地位。当时做以色列的士师，也就是唯一的女士师，没有透露他是如何成为一名士师的。在第5节中告诉我们更多关于底波拉的事。士师记4章5节，他住在以法莲山地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以色列社会存在问题，除了远离神，12个支派之间不合一，以色列处于绝望和混乱的状态。底波拉被公认为能够解决影响以色列人的严重问题的人，任何不重要的问题都由当地领袖在城门口解决，参考路德记4章1到12节。因此底波拉是一位正直和有权威的坚强女性，对以色列民族具有远见和领导能力。她住在以法莲山地和拉玛和伯特利中间，在底波拉的棕树下行判断，因此以色列人都上他那里去听判断。在士师记5章7节中说，他是以色列的母。作为士师，底波拉传唤巴拉。士师记4章6节，他打发人从拿夫他利的基底斯将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召了来，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人上塔伯山去。让我们思考一下巴拉的背景。正如我提到的，巴拉这个名字的意思是闪电。根据迦南神话，巴拉骑在风暴云上， 一手高举长矛代表闪电，另一手拿着一根棍子代表雷声，与海神战斗。因此巴拉被选为神的代理人，真正的骑手是那坐车行过旷野的修平大路，他的名是耶和华。从诗篇68:4中说道，巴拉名副其实，巴拉是亚比挪安的儿子，亚比挪安的意思是欢乐之父。对亚比挪安我们一无所知，亚比挪安的名字与巴拉的名字形成鲜明对比，欢乐之父的儿子闪电。从他们的名字来看，巴拉的家庭背景似乎并不适合成为一名勇士，他属于拿弗他利支派。底波拉将巴拉从拿弗他利的基底斯招来，这是一个位于加利利海以北27公里的拿弗他利地区的城镇。这个城镇将位于撕裂定居点的最远处。底波拉对他说，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圣经中并没有给出底波拉召唤巴拉的原因，所以当巴拉到达时，底波拉提醒他，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底波拉是一位女先知，因此她作为神的代理人，按照神的命令行事。她没有招募巴拉，是神招募的。神一定也通知了底波拉有关巴拉被呼召的事。根据神的命令，巴拉将率领10,000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上塔伯山去。拥有10,000人手下意味着巴拉一定是一个有影响力的人。他可能是当地民兵的领袖，深受拿弗他利和西布伦人的尊敬。巴拉有这样的势力，底波拉找到他也顺理成章。问题是巴拉的万人民兵能否击败西西拉有强大的军事装备并训练有素的军队呢？按照人的逻辑，这样的场景对于巴拉和他的轻装手下来说无异于自杀，但我们很快就会知道结果究竟如何。在与底波拉会面时，巴拉得到了一个作战计划。巴拉被告知要上塔伯山，位于或靠近拿弗他利以撒加边界的一个地区，集结他的部下，并在山谷的起点集结通向耶斯列平原。这将是即将到来的打仗地点。西西拉预计将离开大卫于西方的基地，也就是外邦人的夏罗舍，巴拉和他的部下将驻扎在东部的塔伯山上，这给了他们利用山的自然屏障作为掩护和看到西西拉和他的军队到来的优势。当西西拉的军队逼近时，巴拉和他的手下会迅速下去并出其不意地攻击敌人。与巴拉未经训练的步兵相比，西西拉的士兵训练有素，尽管巴拉和他的手下拥有优势，但仍需要奇迹才能获胜，巴拉的信心也受到了考验。巴拉还有一个策略底波拉还有一个策略，他给了巴拉一个应许，来自神的应许。让我们再读一遍第6节，注意底波拉对巴拉说的话。 耶和华以色列的神吩咐你说，你率领一万拿弗他利和西布伦的人上他伯山去。是神吩咐巴拉率领他的人上他伯山去。巴拉要率领他的部下到他伯山。在第七节中，底波拉对巴拉说，神所吩咐的，我必使耶宾的将军西西拉率领他的车辆和全军往基顺河到你那里去，我必将他交在你手中。主会使，这与第六节中率领使用的是同一个词。西西拉和他的军队在基顺河与巴拉会面，神必将他交在你手中，也就是交在巴拉手中。神保证了这一次战争的胜利。神为巴拉制定了整个作战方案，以在这场战斗中取得胜利。巴拉不知道即将到来的战争的结果，他也不知道选基顺河作为战斗地点的原因。位于耶斯列平原东部最靠近塔伯山的基顺河是一条浅而不起眼的小溪，与更大更深的红海或更小的约旦河相比，它并不起眼。巴拉可能想知道基顺河如何成为他和他的部下的胜利之地。去明白这条狭窄的基顺河为何具有战略意义，我们将在史诗记第五章中找到答案。如果是神的旨意，我将在下周与你们分享。现在巴拉必须拭目以待，听从神的命令，并相信神的应许。巴拉可能怀有这样的想法，我是否按照神的命令去基顺河与我的轻武装步兵会见西西拉和他强大的军队呢？还是尽管我面临着压倒性的困难，但还是应该去相信神？这对他是一个挑战。如果巴拉顺服神的命令并完全相信神，胜利就会到来。与其说是他自己成就的胜利，不如说是神赐予他的胜利。当底波拉提醒巴拉神会使西西拉到基顺河并被他掳获时，巴拉的反应却是令人失望的。他的回答不是肯定的是或肯定的不是。第八节说，巴拉说，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巴拉的回答令人失望，你若同我去我就去，你若不同我去我就不去。他想把决定的他的反应的责任转回给底波拉，这是一种谦虚还是虔诚的行为呢？或者说这是懦弱的表现呢？很可能是由于巴拉非常尊重并依赖作为女先知和士师的底波拉，所以他希望底波拉能够在自己身边，以便他可以通过底波拉听到神的话。因此底波拉在第九节中立即说，我必与你同去。然而底波拉认为这样并不对。巴拉作为一个男人，应该在没有他的情况下主动出击。对巴拉来说，他模棱两可的回答并不非常好。底波拉和他一起去了，但在第九节中警告说，或者带着轻微的责备。第九节，只是你在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因为耶和华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 底波拉说，巴拉在即将所行的路上得不着荣耀，神要将西西拉交在一个妇人手里。耶和华会将西西拉交给哪个女人呢？是底波拉还是其他的女人？那一刻，底波拉自然被认为就是那个妇人，但是有一个惊喜却等待着巴拉。巴拉应该顺从神的命令，他应该相信神的应许。作为一个男人，他应该尽到自己的责任。底波拉真的没有必要和他一起去。巴拉没有太多的信心，他作为英雄的地位正在被削弱。最后，底波拉起来与巴拉一同往基底斯去了。女先知底波拉奉主之命召集巴拉率领一万名士兵，在基顺河与拥有强大军事力量和先进军事装备的西西拉作战。巴拉应该和他的手下一起去，但他想让底波拉和他一起。底波拉警告他，这不会给他带来荣耀，因为西西拉将被交在一个妇人手里。接下来我们来看一下巴拉的胜利，十节到十七节。士师记四章十节，巴拉就召聚西布伦人和拿弗他利人到基底斯，跟他上去的有一万人，底波拉也同他上去。巴拉做好了战斗的准备，他从以色列支派西布伦和拿弗他利召集了一万名士兵前往基底斯。这可能不是拿弗他利的基底斯，因为他离战斗地点太远了，可能是另一个同名的城镇，距他伯山仅约20公里。现在被考古学家称为基亚法。巴拉和他的部下以及底波拉从这个位置出发，登上了塔伯山。现在在战争准备进行的同时，圣经介绍了一下基尼人西柏。士师记四章十一、十二节，摩西岳父或作内兄和巴的后裔基尼人西柏曾离开基尼族，到靠近基底斯撒那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有人告诉西西拉说，亚比诺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一位著名的基尼人是摩西的岳父叶推罗或刘尔，在这节经文中是何巴。基尼人最初与犹大支派一起定居在南方，参考士师记一章十六节，但雅伊的丈夫西柏与他们分开，北上到靠近基底斯撒那因的橡树旁支搭帐篷。约书亚记十九章三十三节中，这拿弗他利支派边缘的界标靠近基底斯。西柏的住所靠近巴拉和他手下藏身的地方，因此西柏处于一个有利的位置，他可以看到巴拉在做什么。由于他与耶宾结盟，西柏将是一个有用的侦察间谍。在第十二节中，有人，也就是西柏和他的手下，告诉西西拉说，亚比挪安的儿子巴拉已经上塔伯山了。有了这条有用的信息，西西拉立即在第十三节中做出回应。西西拉就聚集所有的铁车900辆和跟随他的全军，从外邦人的夏洛社出来，到了基顺河。西西拉命令他的全部军队，包括900辆铁车，从外邦人的夏洛社前往基顺河。西西拉不知道是神把他和他的军队吸引到了这条河。巴拉看到西西拉的军队 在底波拉下达进攻命令时毫不犹豫。在第十四节说，底波拉对巴拉说，你起来，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耶和华岂不在你前头行吗？于是巴拉下了他伯身，跟随他有一万人。底波拉提醒巴拉，西西拉的失败早已注定，因为他说，今日就是耶和华将西西拉交在你手的日子，是神为他而战，并将西西拉交在你手。这是巴拉和他手下的胜利。士师记四章十五节说，耶和华使西西拉和他一切车辆全军溃乱，在巴拉面前被刀杀败，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令人难以置信的是，出乎所有人的意料，这场胜利来得又快又轻松。西西拉的强大力量陷入了混乱，西西拉本人不得不从自己的战车上下来，也可能是被废弃的战车和周围死去的战士挡住了路，他选择徒步逃脱了徒步逃脱了。因此士师记四章十六节说，巴拉追赶车辆军队，直到外邦人的下罗舍，西西拉的全军都倒在刀下，没有留下一人。士气低落和意外的希拉手下全部被杀，一个活口都没有。我们要问几个问题，神是如何使巴拉得到如此突然的胜利的？尤其是当西西拉拥有强大的军事力量和令人印象深刻的硬件时，为什么选择基顺河作为战斗地点？要得到这些答案，我们需要等到士师记第五章。现在我们需要意识到的是，神已经兑现了他对巴拉胜利的应许。就像在七节、十四节和十五节中说到，巴拉和他的手下消灭了西西拉的军队，但是主谋却并未被杀。西西拉将军在哪里呢？他发生了什么事情？在第十五节中，我们了解到，西西拉下车步行逃跑。然后我们在第十七节中发现，他到了基尼西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巴拉和他的手下一直在向西追击他们的敌人，一直追到他们的基地，也就是外邦人的下罗舍。然后他们意识到自己的错误，西西拉不在那里，他向相反的方向逃去。因此巴拉和他的手下掉头向东追去。当巴拉终于到达西百的帐篷时，他面临着一生中最大的尴尬场面。巴拉和他的手下与底波拉一起在基顺河边作战，并在神的帮助下击败了西西拉和他的手下。在战场上陷入困境后，西西拉徒步逃往巴拉与巴拉和他的手下追赶的相反方向，他的手下都被杀了。我们来到下一个大点，西西拉被杀和巴拉的窘境。士师记四章十七节说，只有西西拉步行逃跑，到了基尼人西百之妻雅意的帐篷。以色列的敌人和西百之间有良好的关系，因为夏所王耶宾与基尼人西百家和好。在十七节中说道，耶宾和西百是朋友，西西拉自然是从战场上逃了出来，到西百的帐篷避难。当西西拉到达西百的帐篷时，雅意出来迎接西西拉，对他说，请我主进来，不要惧怕。西西拉就进了他的帐篷，雅意用被将他遮盖。 西西拉因战斗而和奔跑而精疲力竭和口渴。在第十九节中，西西拉对雅意说，我渴了，求你给我一点水喝。雅意就打开皮带给他奶子喝，仍旧把它遮盖。雅意没有给他水，而是给西西拉喝了奶。喝下雅意给他的奶后，西西拉在第二十节对雅意说，请你站在帐篷门口，若有人来问你说有人在这里没有，你就说没有。西西拉相信雅意会保护他。不过雅意也不是傻女人，眼看着事态发展，她决定站在获胜方一边以保全自己。因此当西西拉陷入沉睡时，雅意决定做一件可怕的事情。在第21节中说，西西拉疲乏沉睡，西白的妻雅意取了帐篷的橛子，手里拿着锤子，静悄悄的，也就是说慢慢的悄悄的走到他身边，到他旁边，将橛子从他鬓边钉进去，钉入地里，或者说钉子穿过他的头骨进入地面，西西拉就死了。等我骇人听闻的举动。底波拉对巴拉的警告应验了，西西拉被交在一个妇女手中，不是底波拉，而是雅意。不久之后，巴拉来到西柏的帐篷寻找西西拉。在第22节中，雅意出来迎接他说，来吧，我将你所寻找的人给你看。他就进入帐篷，看见西西拉已经死了，倒在地上，橛子还在他鬓中。巴拉在雅意的帐篷里发现西西拉已经死了，他的头贴在地上。当他看到西西拉的尸体时，他可能很惊讶，他可能想知道是他这样做的。他终于意识到并理解了底波拉所说的话。在巴拉的指挥下，以色列人对抗耶宾的军队取得了决定性的胜利。虽然西西拉逃离了战区，但他最终被他们的盟友西柏的妻子雅意杀死。西柏在哪儿呢？没有提到他在哪里。也许他因为害怕胜利的以色列人而躲藏起来，或许因为他的妻子对西西拉做出如此可怕的行为的能力感到震惊。该记述以第23-24节结束。这样神使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在整个叙述中，迦南王耶宾似乎根本没有扮演任何角色。最重要的是，这里的叙述真的不是关于巴拉和西西拉，而是关于耶宾、以色列和神。神使用耶宾来管教被盗的以色列人，不是西西拉，耶宾才是真正与以色列为敌的暴君。耶宾的权威和权力取决于西西拉。没有了西西拉的支持，耶宾的力量被打破了。最后这样甚是艰难，迦南王耶宾被以色列人制服了，从此以色列人的手越发有力，胜了迦南王耶宾，直到将他灭绝了。以色列人之所以能从耶宾的压迫中解放出来，是因为神的参与。我们认为这是底波拉和巴拉故事的结尾，不是。在士师记第五章中，我们将再次见到他们，我们将从神的话语中更多的了解他们。我们应当从这一段的经文中学习到什么样的功课呢？我们可能会学到很多功课，但我只列出三个。第一，神主权的参与，取胜 于西西拉和耶宾不是由于底波拉和巴拉的英明策略，而是由于神大能的手。是神摧毁了西西拉强大的军队和武器，是神把西西拉交到一个女人的手里，是神羞辱西西拉被一个女人杀死，是神剥夺了巴拉杀死西西拉的荣耀，是神让雅意在他周围的强大男人面前拥有荣耀，以及是神让巴拉赢得了战斗却没有得荣耀，是神推翻了迦南王耶宾并拯救了以色列人。神对他所创造的一切事物拥有至高无上的主权，对我们和我们的生活拥有至高无上的控制权。事情永远不是偶然或运气，或者说命运使然。神至高主权的教义是一个难以理解的真理，很难理解神如何拥有绝对的主权，却允许人做出选择。作为基督徒，我们必须谦卑地接受神的主权和人的责任都是真理，尽管我们无法理解他们是如何协调运作的。然而神至高无上的主权教义对我们来说是极大的安慰，因为万物都在他的掌控之下，我们每个人都得到他的保护。我们知道凡发生在我们身上的事，没有一件不是我们永不改变的神不知道或不允许的。其次，第二点是要相信和信靠神的重要性。神曾应许巴拉他会战胜装备精良的西西拉和他的军队，但巴拉并不完全相信神，他希望底波拉加入，向他的10,000名士兵发出信号，并保证神的女先知与他们同在。由于他最初的不信，杀死西西拉的荣耀不会归于巴拉，而是归于一个基尼人妇女。当然他最初他的信心是动摇的，但在考验中坚定了成为神所喜悦的信心。至于我们，神要我们对他有完全的信心。箴言3:5-6，你要专心仰赖耶和华，不可依靠自己的聪明，在你一切所行的事上都要认定他，他必指引你的路。我们要完全相信神，并让他引导我们的一切事。关于不信神的人，圣经怎么说呢？让我们来读耶利米书17:5-6。耶利米书17:5-6，我们一起来读。耶和华如此说，依靠人血肉的膀臂，心中离弃耶和华的那人有祸了，因他必像沙漠的杜松，不见福乐来到，却要住旷野干旱之处，无人居住的简地。这些经文描述了一个人拒绝神，依靠自己的力量、技能和智慧，或依靠他人的帮助和拯救。这样的人注定要过枯竭、空虚的生活，他的一生很可能充满艰辛、痛苦，并最终的死亡。他非常恐惧，并不繁荣。如果你处于这种情况，不要放弃，而是转向神，并相信他。即使你正处于苦难的沙漠之中，通过相信，神会告诉你摆脱痛苦的方法。最后，神使用人不分性别。神拣选底波拉一个女人做士师，不仅仅是因为没有一个男人有资格成为士师，她被选为神的代言人，因为她想向她的子民表明，神他自己可以使用像底波拉这样被世人视为软弱的人。 仔细考察的话，当时的底波拉是最有资格做实施的，因为他始终顺服耶和华，像俄陀涅、基甸和撒母耳一样，底波拉从未违背耶和华和他的命令。妇女在神的教会中扮演着重要的角色，因此我们教会的妇女应该效法底波拉，顺服耶和华和他的命令。虽然女性应该花时间祈祷，学习神的话语，成为我们年轻女性的导师，参与主日学教学，担任辅助等，但这并不意味着她们不能从事世俗工作。在我们这个时代，妻子需要有时需要工作以维持生计。如果他们这样做，他们应该在对神的教会和家庭的责任中寻求平衡。以色列人违背神，再次转向假神，因此神将他们交在迦南王耶宾的手里。耶宾有一位忠诚的将军西西拉，他拥有一支强大的军队和900辆铁车。最后以色列人向神呼求，因此神兴起了一位女先知底波拉做士师，她召集了巴拉，巴拉拥有来自拿弗他利和西布伦支派的10000名士兵，巴拉然后带领他的部下与底波拉一起和西西拉并他强大的军队作战。以色列人击败了西西拉的军队，西西拉徒步逃到基尼人妇女雅意的帐篷里寻求保护，雅意在西西拉熟睡时杀死了他。巴拉赶到时发现西西拉已经死了，正如底波拉所预言的那样，杀死敌人的荣耀被给予雅意，以色列人从迦南人的压迫中解脱出来。在这个记载中，我们可以看到神完全参与了击败西西拉，并最终消灭耶宾，将以色列人从迦南人的压迫中解放出来。他还向我们启示了神对我们至高无上的主权，相信和信靠神的重要性，以及神使用人不分性别。上帝祝福大家，我们一起来祷告。